启示录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然后再从第九节读到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与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人。好，我们到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我们的神，直到永远永远。阿们。在第七章是在解开了第六印之后，开第七印之前，两个插入的意象，两个 inserted vision。 那么第一个意象是在地上的意象，第二个意象是什么？看到天上的光景。那么地上的意象关乎什么？看到吗？关乎到四个使者啊，要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但是之前有另外一位使者，他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事？印了谁啊？144,000人。他们是谁？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究竟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还是预表一般的信主的人？那么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按照里面那么具体的数字，而且那么具体的支派来描写，好像不必要要用那么具体的方式来表达一般信主的人。所以很多的看法认为这个是一个 literal 的一个字面实在的描写，记载神在幕后要拯救保守这144,000的以色列人，好作为一个出手的果子，来表明最终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以色列人要怎么样传家得救，也是一个出手的一个果子。那么关于这个去应接144,000人的这个使者，这个天使，也有 两种的看法。假如我们看起初的讲义，杨牧师所说的，他认为这位使者是谁啊？
耶和华。
啊，他认为是耶稣，神的使，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当我们在注意这个上下文啊，我们特别注意第三节后面啊，他说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你发现这位使者他称自己什么？是包括在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啊，在原文的确是用 hemon 这个字，是我们。他把自己列在什么啊？天使当中，我们啊，我们的神啊，我们众仆人啊，我们的神众仆人的额。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呢，这位呢很可能只是一位的天使，一位使者啊。 到了这个后面啊，到第十章，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我们等下去研究这位的使者。从上下文呢，这位应该是指到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最比较好的说法啊，应该是一位的使者。那我们特别注意解144,000人啊，包括12个支派。那你发现这里所讲的12支派啊，没有包括了利未支派啊，却包括了约瑟啊，对不起，有利未支派啊，也有约瑟，但是没有但跟以法莲啊。那为什么把但跟以法莲没有记载在上面啊，除去呢？那么一般的解释就是因为这两个支派是最早拜金牛犊，把百姓陷在这个拜偶像的罪里面，所以没有把这个但跟以法莲包在里面啊，却把利未跟约瑟放在里面。那么这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我们很快来注意看一下啊。犹大，犹大代表什么？预表赞美啊，他们是一群感恩赞美的人，能够在这幕后大灾当中啊被神拣选，他们得救。那么他们很可能是在这个7年大灾难之前的3年半啊，因着这两位见证人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他们得救啊。那流便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有儿子，他们得着了神的儿子耶稣，承认他是弥赛亚。加德是万幸，亚瑟是有福，所以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这何等的万幸，何等的有福。但是他们因着处在这个大灾难的时代当中，他们也经历拿弗他利，拿弗他利就是商争啊，他们与敌基督商争，与这些不信的人商争。马拉西忘记，因着神给他们的应许，虽然他们在伤震当中，在逼迫当中那么的痛苦，但是却能够忘记这些的逼迫跟痛苦，能够仰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弥赛亚的再来。西面是听见主应许，主听见他们的祷告，至终他们就经历罗马书11章的应许，全家会得救，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利未原文的意思是联合合一，一方面代表他们十二支派他们都在基督里面合一了，也代表他们与基督合一，与基督联合，支派当中的合一与基督的合一。以撒家是价值 price， 也可以说是代价，他们在大灾难信主，他们是需要付代价的，是需要真的是被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他们遇到很多的逼迫，他们要付代价。西布伦同住神应许，他们要与主在千禧年里面与主同住。约瑟是增添的意思，表示说他们是在圣徒被提之后，在大灾难里面神特别增添出来一群得救的人，是灾中的增添。 便雅悯是痛苦之子，表示他们是在灾中痛苦中而产生的。这十二支派啊，每个名字啊，属灵的意义。那么这个地上的意象之后，在第九节啊，讲到约翰，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说把这个眼目移到天上来观看。他在天上看到什么？
敬拜。
看到什么人在敬拜？非常的荣耀啊，许多的人啊，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这些人有些什么特点？第一，他们怎么样？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他们在天上敬拜赞美。那么其中一位长老就问约翰，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长老其实是知道，是要提醒约翰，也是要借着这样对问告诉他，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大灾难中出来，是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在大灾难里面信主得救，而且是洁净自己的，穿白衣的。当我们一看到穿白衣，就如同耶稣基督在临空中，圣徒得胜者，他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进入羔羊的婚宴。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同样描写这些被提的得胜者，他们是什么？穿什么？穿白衣的，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当我们一看到白衣，我们就要注意了啊，这些是一群得胜的人。而这些可能一部分是灾中信主的人，也有一可能一部分是灾前就信主的，但是被撇下，他们不警醒，他们贪爱世界，结果哎呀，我很爱主的那个姐妹妻子，哎，睡到半夜不见了，哎，我的弟兄，我整天骂他这个拼命的传福音啊，这个宗教狂热，结果哎呀，我的弟兄不见了，哎，或许我的好朋友啊不见了，哇，他们就知道哦，主再来的应许是那么的真实，他们就哀哭切齿，他们就痛悔。所以当他们进入大灾难之后，他们就决心爱主，跟随主，洁净自己，穿上白衣啊，甚至为主寻道啊。所以在灾中这群人，他们有些可能是为主寻道之后而被提啊，有些可能是直接的被提，在这里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啊，特别在啊在这里就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啊，究竟他们是怎么样被提到天上，进入这个天上的敬拜啊，没有很清楚的描写啊，但是很确定的啊，这些人他们是得胜者。而且我们注意在这里的描写，这些人得到些什么赏赐，我们注意看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好，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伏庇他们。接着提到他们在哪里来侍奉主，在他的殿中，在他的宝座前， 这个天上的殿，神的宝座在哪里？21章提到什么？新天新地，是在这个悬在空中的新耶路撒冷，是神的殿，神的宝座。所以表示说他们有份于神的新耶路撒冷，这是得胜者的居所。然后第二，你再注意看17节应许他们什么。好，我们来读，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领他们到哪里？生命水的泉源。这个生命水的泉源，这个生命河是在哪里？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圣城，在新耶路撒冷。所以表示这群人他们是有份于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心腹，是心腹所住之地，所以也被描写作心腹，这个装饰 整齐的心腹新耶路撒冷。那么他们在天上蒙福的光景，第一描写神要用帐幕伏庇他们，这个帐幕是 tabernacle， 在旧约帐幕跟会幕是表达一个什么重要的信息？神的同在，神的荣耀 Shekinah，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那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在新约透过谁来彰显？我们注意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你会发现很奇妙，这个 tabernacle 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一个字。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把这个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字把它画起来，因为这个住字在原文甚至在 King James Bible 翻着什么 tabernacle， 就是这个会幕，漏了个tabernacle。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会幕在我们当中，把神的同在，把神的荣耀带到我们当中。我们中文翻的比较文雅，住在我们当中，其实原文是会幕在我们当中，把神的荣耀，神的 Shekinah， 神的同在带到我们当中。所以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见到父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临在住在会幕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些的被提的圣徒得胜者，神用帐幕伏庇他们，就表示神的同在，神的荣光完全的临在包围在他们当中，也保护着他们，伏庇着他们，满有神恩典荣光，神的同在，这是我们信徒最盼望的，我们能够完全在神的光中得以见光，能够完全住在他的荣光同在当中。那么这是神在天上给他们的恩典。要第二个蒙福的应许，他们都不再饥不再渴。为什么神特别强调这两方面的应许？表示他们曾经在大灾难怎么样，经历很多的肉体的痛苦，饥渴，被逼迫，甚至他们也受过前面这六个印灾，因为这是在六印灾之后，才描写他们的背体。 所以他们经历过假基督、战争、饥荒、瘟疫、逼迫等等的这些的痛苦。但愿我们今天真的是做那个聪明的童女、忠心的仆人，不要进入了大灾难之后才哀哭切齿，在痛悔受了这些灾难之后才被提，让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些。因为在大灾难当中真的是经历饥饿、痛苦、饥渴。好，下一位。假如耶稣基督明天就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你以为耶稣是30年后等我们老了他才再来？不一定啊。我们真的不敢说啊，我们真的是随时警醒预备啊，因为主来的日子我们真的没有人知道啊。但是现在你发现所有圣经讲到的这些事情只缺了一个事情，你发现只缺了什么？圣殿的重建。大家你了解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为圣殿的重建的事情，你就吓一跳。所有建圣殿的材料包括那个灰、那个月柜都找到了，只是他们不 disclose 啊。我看那个 video 是在格格他山下的那个垃圾场里面那个山洞他们找到，而且他们研究在这个格格他山耶稣钉十字架天崩地裂的时候，那个血啊，耶稣的血滴到这个约柜上面，就如同旧约这个血要洒在约柜上来除掉百姓的罪。哇，奇妙的不得了。那个 video 实在太精彩了，我借来借给人看，现在都不知道借到哪里去了，我希望能够把它找回来给你们看哈，很精彩啊。所以现在他们以色列他们了解这些情况的整个圣殿的这些建造啊，他们是用一块一块叠上去，他们可以在24小时里面就用起重机一块一块叠上去，就把圣殿就重建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圣殿重建要等一年两年啊，可以随时。而且按照最新的考古的资料，这个 Dumal Rock 回教徒的他们那个回教庙啊，那个殿呢，不是真的盖在原来圣殿的上面，很多人都以为是在上面，其实不是。他们现在最新的考古，圣殿是在旁边，偏了一点，所以他们不需要拆这个回教这个 Dumal Rock 就可以随时重建圣殿。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哦，圣殿还没重建，耶稣不会那么快来。现在以色列的局势发展得非常快的，可以一夜之间就整个流转啊！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不要以为想我们要老了耶稣才会再来，我们不知道啊，说不定是明年明天 we don't know 啊。好，
那个我有个问题是杨瑞泽牧师书上的问题啊，就说这些人得胜者哈，是手上只拿着棕树枝，他们没有冠冕，因为他们在大灾难中悔改得胜，可是他们虽然是真正的得胜者，所以没有冠冕，没有个办法跟基督作王，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赏赐只是说被安慰跟主同住哈。可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配进新耶路撒冷，
对了，
因为这个15节说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对。
那
所以节点呢，我本身也是对了，所以节点我也不是太能够跟杨牧师相同的。我个人的体会呢，他们也应该是列在得胜者里面啊，也是有份于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啊，这个宝座前的侍奉也能够与耶稣基督可以一同的在千禧年里面掌权作王啊。所以因为这些在经文里面没有讲得很完全绝对的清楚啊，但这些都是属于 minor issue 啊。但我个人的领受，这群既然是穿白衣的人，他们是得胜者，得胜者他们有份于与基督一同的作王，他们也的确在灾难当中他们付了代价啊。
好，
中支表示他们对原来这个传统是当一个罗马的王或者说出征的王他得胜归回，然后夹道这些群众就用棕树枝来欢迎他表示得胜啊。所以在这里是一种敬拜的方式啊，来 表达啊耶稣基督的得胜啊，耶稣基督的作王，他的荣耀。
那对不起，是这些人是无份于那个羔羊的面对。
这个就不能很确定哈。很可能呢，他们很可能就是因为羔羊的婚宴有按照一般的解释有七年，地下有七年的大灾难，天上有七年，说不定他们是在中间可以插入去哈。但这个是很 minor 的事情啊，圣经也没有特别去提啊啊，可能就是还可以赶场啊，赶到喝最后一杯啊。很可能到第七印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个后三年半哈，但是这个时间不是很讲得很清楚啊。有些人认为到了第七印的时候就开始进入最后，因为从七印就跟着带出七晚灾，就是最后三年半是很厉害的灾难。好，那我们第七章没有特别的困难的地方我们就跳到这个第八章，开这个七印，特别在第一节跟第二节描写羔羊切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直浸月了两颗。在这里描写天上完全的安静，直径约有两颗。那究竟这个完全的直径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天上会完全的直径两颗？它的含义是什么？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让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为什么会引用第三章第八节，让我们来注意看第三章第八节，一同来读。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里描写天起了凉风，表示是什么时候了？已经到黄昏了。神在院中走来走去，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不断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神没有发出声音来审问他们，来审判他们。神一直安静中等待着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为神知道当他的审判发出的时候，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祸患会临到他们。神在伊甸园里面安静中在等候，所以同样在这里开第七印，天上直径了两颗，表示神真的是不忍心，好像马上要把这个审判临到他们，因为这个审判太厉害了，就好像做父母的不忍心，好像对孩子的一个很厉害的管教，在那边等候希望他能够认错等等所以解释表达出神的一个的恩慈跟忍耐。那第二方面，我们看旧约哈巴谷书，从人的角度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二十节，那这些圣经很奇怪的，很多的教会在崇拜一开始的时候常常喜欢用的有些比较传统的教会，我们来注意看看。但是你了解这句话的上下文，你会就觉得会很惊讶，为什么会放在崇拜开始的时候来用。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啊？啊，聚会一开始就唱这首啊，肃静静默。这句话，它的上下文是表达为什么要肃静静默？因为神的审判快要临到以色列啊，是人面对神的审判来临之前的一种肃静静默。所以这样的一节圣经其实适不适合放在崇拜之前呢？这节圣经是按照上下文是指当以色列人要肃静静默，等候快要来临神对以色列的审判，怎么可能放在崇拜之前呢？对，你要别人安静可以用别的诗歌嘛，何必要用 这一段经文呢？啊，这一段是审判的经文呢。啊，我们来到崇拜是要感谢神的救恩节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啊，来感谢神的赦免，神的 救恩，我们不在审判之下，怎么引用节节圣经来唱呢？但是很多教会一唱唱了几十年啊，有人改他们还不高兴啊，让他们好好去读圣经啊，节节经文是做什么含义的？是审判之用。所以在天上开七印的时候，极尽了两颗，一方面也是表达人万物马上要面对神非常可怕的审判，是在审判来临之前的一种的肃静静默。那马上就讲到在第二节，我看见了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这七位的天使要带下七个号在。那究竟这七位天使，有人研究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按照这个赐经以洛书二十章第七节的记载，这七位天使的名字是谁？是七位的天使长：米迦勒、加百列、乌利列、拉法列、拉古列、撒利列、李密列，每一个都加个列。其实这个列翻是从希伯来文 L 神的意思 L。他们都是神的使者，跟神都有关联啊。说米迦勒英文是 Michael， 米迦勒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谁像神。你讲到谁像神，你就会记得谁在祷告啊。摩西怎么祷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勇，可颂可畏，独行其事。说米迦勒天使是一个对神的荣耀非常有热心的一位天使，所以他的名字叫谁像神 Who like God。 他所侍奉的这位神是太荣耀了，太伟大了啊！所以米迦勒使天使为神大发热心啊，那么他也是为神征战的天使，所以他被列为征战的 militant angel。 我们可以看两个经文啊，我们先看启示录的十三章第七节，对不起，十二章啊，我写错了，十二章第七节，在天上有了征战，谁在那边征战呢？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所以看到米迦勒是征战的天使长。那么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三节，也看到谁在那边与波斯的魔君征战呢？也是米迦勒。所以感谢神啊，啊，神有一批征战的天使，而天使长是米迦勒。那么加百列 Gabriel Gabriel。 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力量，或者说神我的力量，神的力量，他蛮有神的力量。那么加百列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职分是官府什么呢？报佳音。所以他是属于信息的天使，是为神做出口传信息的啊。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描写到他把这个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透过玛利亚而生的这个的信息传给了玛利亚，他是 messenger angel 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啊这个信息的天使来帮助我们啊，特别我们出去啊去做宣教士，或者说面对一些危险，或者不知道前面应该怎么样走的时候啊，我们真的需要神差派啊加百列跟他所管的这些信息的天使把信息传给我们啊，知道前面的一些的情况跟危险。那么乌利列 Uriel， 那么这个是原文是神的火焰 The fire of God。 那么按照一些的解释，他是把神的恩赐能够 activate 啊，能够带下这个火来 activate 圣徒的恩赐。但恩赐是从圣灵来的，但它是帮助好像 activate 去 fan out 啊，圣徒能够勇敢的可以把他的恩赐彰显。那么拉法列是神的意志 Raphael， 拉古列是神的牧者。所以很可能拉古列的天使是特别作为保护啊神的儿女啊，照应神的儿女啊，引导神儿女的脚踪。没有，只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使徒行传哈，有讲到有神的使者啊来保护彼得啊。所以但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的认识啊。那么在诗篇当也应许啊，神差派使者视为安营在我们周围啊。那很可能这些四位安营的使者就是这个拉古列啊，因为他的原名的含义是神的牧者，神是牧者。那么沙利列，我在查考这个字呢，它的英文可能是这个啊，改一下，有两个可能性，是 Hagriel， 可以改一下。那这个字的原文是指到 brightness， 亮光，神的光照。这类的天使是特别来帮助众圣徒，让他们被光照来胜过试探，好像光照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这些的引诱试探背后的可怕啊，不要看到好像这个试探的美丽，要看到这个试探啊的可恶丑陋啊，得罪神。要米利列 Ramiel， 原文是指到神的福星或是苏醒 awakening 啊，他好像就是来摇醒我们的，或者你早上就是爬不起来晨更祷告，可能神就差派这个 Ramiel里密列来咬你一下，把你咬醒苏醒你啊，起来祷告了啊，来帮助我们啊苏醒的。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赤经或者别的资料的研究啊，不是圣经里面直接啊来说的，但是也让我们啊有一些的这样的 一般的知识啊，关于这七位天使。
老师，我对征战有问题哈。按照圣经的原则，很多牧师讲到，就是说神是需要人的合作来打败魔鬼哈，把这个地上的国建立起来，接着我们的祷告征战。那为什么这个是用米迦勒来跟龙征战，而不是得胜者跟好和他一起去征战？就是说。真正的最紧要关头是天使出去征战，就是 人在征战的角色，征战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得胜者在征战里面。
那所以很好的问题，我们马上看到下面第三节就马上就提到这个祷告的重要性啊。其实在神的整个的 warfare 里面，天使有他的角色，也有他正常的角色，我们信徒也有我们的角色啊。其实我们的征战的角色只有这段祷告啊。所以我们注意看第三节到第六节，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同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好，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字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了。第一件事情，究竟拿着金香炉的这位的天使是谁？这位天使是谁？你们的看法是什么？是一般的天使，还是一位使者？因为天使这个字 Mearch 或者希腊文 Angelus 在原文里面呢有两个含义的，这是在希腊文里面 Angelus， 那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Mearch 啊。我们就学一下画图啊，我们假如还没学这个希伯来文的话，这个图很好画，一个大肚子像个 M 啊 McDonald 啊，下面一个横 Mearch 啊，这是希伯来文 Angelos 希腊文，这两个字很奇妙，都可以表达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 Messenger， 一个是 Angel 天使啊。所以在旧约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说是天使，其实在旧约里面，特别我们中文和本翻译成天使，其实翻的不好，应该是翻的使者 messenger， 耶和华的使者。我们举两个例子，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说，包括这里其实也不应该翻天使，应该翻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二十二章十一节，好，跟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十二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那你发现，在原文里面，十一节的使者 Mearch， 跟十二节的天使也是 Mearch。但是呢，我们中文圣经好奇怪，前面就翻使者，后面就翻天使。其实这两个都应该翻着使者，都是指到耶和华的使者 ，the messenger of God。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我们注意看下面啊，在十六节，耶和华说：“你既行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然后在十二节的后面啊，因为你没有让你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很明显看到这位耶和华使者是谁，就是神自己，就是神的第二位耶稣。 很多的解经家对这个耶和华的使者 The Messenger of God 就是在旧约耶稣的显现，就是神的第二位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Godhead The second person 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因为他要分别出来耶和华跟耶和华的使者，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两位的一个的 distinction。 那我们再看翻到何西雅书，描写到雅各跟天使摔跤，何西雅书十二章第四节，先从第三节开始，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你看这位天使是谁啊？是神。这个天使应该翻着什么？耶和华的使者啊，就是神的第二位 The Messenger of God。 所以同样的节里，天使在第八章的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啊，这个天使应该翻着使者，就是神的第二位，就是耶稣。
这个经节错掉了，因为身穿长衣，和西亚十二章四节没有讲到天使穿长衣啊，就是撒加利亚书
啊。你说哪一节圣经？哦，不是不是，那个是指到雅各何西雅，那个是指到我刚才所读的是雅各跟神摔跤啊。讲义上面可能没有打对了，那个身穿长衣是指希伯来书第七章啊，是描写大祭司的啊一个的情况。好，十二章第四节，这里所讲的雅各跟天使摔跤，就是跟神摔跤。所以这个天使应该翻译作耶和华的使者，
是指耶稣，
是指的耶稣。
他下面有讲嘛，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
对，
是耶稣还是耶和华？
是神的第二位，是耶稣不同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耶和华这个字是神，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常常以为哦，旧约的耶和华是天父。I am that I am 是神的名字，是耶和华的意思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曾经我有一次有一个人要案例，那么我是这个案例团的 里面的一个成员，我就问他考核他的一些基本信仰，我就问他你对于三位一体的看法怎么样，他说我完全接受相信旧约的耶和华天父，新约的耶稣基督，现在是圣灵时代。我一听这样来分，我说这个很危险了、啊、不是说旧约耶和华就是天父啊，就好像没有耶稣啊。耶和华这个字原文是亚威，就是神的名字啊。后来因为犹太人不敢直接读神的名字，所以才给他改变了，变成耶和华啊。所以其实耶和华这个字是亚威，就是神自己的名字，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就是包括了圣父、圣子、圣灵。你不能说耶和华就只有是天父啊。所以在旧约做一个很好的清楚，就是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好 ，Simon。
我觉得在启示录这里，这个另外一个天使不应该是那个神的第二位。
嗯。
因为你看嘛，他又拿很多香和众圣徒的祈祷一直献在宝座上，他不可能这个耶稣第二位的话，羔羊他还要接义嘛，他不可能自己拿着香，然后再进了宝座上面，然后再拿下来，然后
那就是因为他拿着许多的香丝给他，才是一个重要的 indication， 他就是这位的大祭司啊。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这位的大祭司，为众圣徒代求。假如他是很是一位普通的天使，他怎么配能够为众圣徒代求？这个香是指的众圣徒的祷告的材料，他有好多祷告的材料为众圣徒代求啊。所以从他拿着金像炉，而且假如我们来注意看这个金像炉，在旧约利未记十六章十二节，是这个大祭司拿着这个金像炉进到至圣所里面来烧香在祷告。所以拿金像炉的人按照旧约来说是大祭司啊。再加上在这里用一个字很特别的，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表示说我们的主耶稣大祭司他为我们众圣徒祷告，他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同时达到父神的面前。这个和这个字就完全配合耶稣基督大祭司代求跟众圣徒的祷告，这两方面的祷告同时到父神的面前。所以这位的使者很可能啊，就是为我们代求的主耶稣啊，大祭司。对，我们只能够从这些来推论，因为这些经文没有 100% 说他就是耶稣，懂吗？假如我们讲的那么百分之百的话，变得就太个 dogmatic 啊啊，因为的确不同的牧师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作为将来传道人呢，你给弟兄姊妹教导，你要按照你的领受。假如今天我在教会里面教导的话，我就不会跟他们讲哦，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千万不要。你就说这位就是神的第二位，就是我们的大祭司啊，他有许多的香。许多祷告的材料啊，为我们祷告，与众圣徒的祷告一同献到父神的面前啊。所以启示录包括整本圣经很多的经文，有些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我还记得我在华神读的时候，上黄子佳老师的罗马书，他说节节圣经有十二种解法，然后我们问老师哪种才对，他说你们自己去推敲，自己去选一种，我不告诉你哪种才是，没有人知道哪种才是对，都是有可能。然后他自己，我们说，那老师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呢？他说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在神学院只能这样讲，但是你牧会不能这样讲，你千万不要说哦，节节圣经有十种的啊不同看法，然后都 confuse 啊，你都把这十种都研究过了，你觉得哪一种？你觉得圣灵光照你，你觉得？有感动你就接受这种啊。所以我个人的领受，这位的使者不是普通的使者，是另外一位使者，就好像耶稣介绍圣灵说另有一位啊，圣灵保惠师啊啊，是 another 好像很重要的哪一位啊。他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堂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我们要注意这个金香炉跟金坛有什么分别。金坛是指的什么？在会幕至圣所，至圣所跟圣所，在这个至圣所的前面，幔子的前面有个香坛啊，在烧香的。但是金香炉呢，是大祭司把这个金香炉呢带进至圣所。
金香炉是摆在金坛上面
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十六章哈，我们旧约认识一下利未记十六章 这六章十二节讲到大祭司拿着这个香炉，就这个金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这个坛是什么？这个香坛啊，盛满了火炭，又拿一拿一桶咬碎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啊，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接掩法柜上的施恩座，看到吧，这个香炉是带进去的啊。
香坛
是烧香的 burn the incense 啊，但是它的位置是在这个帐幕的至圣所帐幕前面啊。所以假如你看一看，我上礼拜发了你们一张图，那个会幕的那个白色图啊，你就看到那个香坛。嗯，那我们特别来从这段圣经来学习祷告的一些真理。在这里有没有注意到祷告的动机啊？从上下文，什么是我们祷告的动机？为什么要祷告？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先看第五章第九节啊，也描写到这个金香炉跟香。第五章第九节，为什么会有这个众圣徒的祷告？第九节，好，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众圣徒他们祷告是因着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经历到什么，他们经历了被杀的羔羊，耶稣的宝血把他们买赎，他们心被恩感，所以他们才口唱心和来赞美神，向神祷告。我们再注意看这个十二节，同样的后面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全备。”看到吗？他们赞美感谢耶稣基督流血舍命的救赎。然后到了第七章第十节，同样说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什么？羔羊。”一直提到羔羊，被杀的羔羊啊。因着众圣徒他们经历神的救恩，经历神的爱，经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大爱，所以他们不住的赞美跟祷告。所以解释我们祷告的动机，为什么祷告，我们真的是心被恩感才能够什么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让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一定要从十字架开始，也是我们祷告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动机，一个原因。你为什么祷告？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保罗说：“因为神的爱激励着我们。”假如我们的祷告不是因着十字架的爱激励着我们，这个祷告没有任何的价值。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求问东西，这个 petition 一个请愿啊，要东西，这个祷告不是一个心向的之气。让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从爱所流露出来，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是一个爱的祷告，一个爱的赞美。这个第一，祷告的动机是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第二，祷告的动力是什么？祷告的动力，我们注意第八章的第五节，有没有找到这个祷告的动力？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这个香炉里面的香如何能够被焚烧 飘升到神的面前，这个香是需要什么？被焚烧，对不对？接着什么焚烧啊？火，从香坛那边拿到炭火，这个火来焚烧这个香。我们有好多祷告的内容，但是需要火来焚烧。这个火预表什么？圣灵的火啊！所以要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看到吗？我们需要靠圣灵的能力。你发现为什么很多教会的祷告会是人数最少的？可能聚会有四五百人，但是可能祷告会只有十几人，或者说五六人。因为祷告会是最不容易的，假如这个祷告会不是在圣灵的运行浇灌，在圣灵的火焚烧之下，这个祷告不会吸引人，也不会吸引神。但你发现很多被圣灵引导的牧者，他们真的有祷告的恩膏，他们真的是在这个祷告会里面体会在圣灵的流里面 The flow of the Holy Spirit， 让圣灵来引导这个祷告会，让圣灵留在这个 祷告会当中啊，让圣灵的火真的是焚烧在我们当中。哇，那个祷告会做真的是火热啊，香没有火的话烧不起来的啊，不是在那边学讲一个祷告，不是，真的从圣灵的能力啊，我们真的体会那个使我们私人恳求的灵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来推动我们啊，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啊来祷告。所以领祷告会很不容易啊，因为特别特别需要圣灵的火啊来焚烧。但假如这个祷告会能够被眺望，你就发现真的是会带下神的能力，带下神的福星啊，带下整个教会不同的光景啊。所以这个祷告会真的是整个教会的发电机啊啊，但是这个电能够发起来啊，这个香能够达到神的面前，需要圣灵的火，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啊，让圣灵的火焚烧在我们当中，来充满我们，感动我们，我们能按着神的心意可以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我自己最不喜欢那个祷告会呢，就是虽然我们有那个祷告单，其实我过去我都不太用那个祷告单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这个跟一般的 liturgy 的崇拜，过去很多的大教会他们都是照着那个节目单来崇拜其实都不是走在圣灵的流里面。我们一定要在那个聚会里面去敏感圣灵的那个感动，假如神感动这个同学祷告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要跟上去为这个事情再祷告不要他祷告完这个愿信，你突然间祷告这个同学找不到房子，等下他祷告完同学没有找到房子，你就祷告说这个同学还没考上车，就是三个人祷告三个不同的方向，这个就很难有一种合一的力量，也或许不是在圣灵的流里面。圣灵一定会感动两三个人为一个事情祷告，所以我们要操练怎么在我们的早祷会里面到现在我对我们的早祷会我都非常觉得还没有完全成熟我们还需要学习怎么样彼此配搭的祷告能够知道这个代祷的材料，但是不是一项一项下去，按照圣灵感动某一个重点所以过去我们时间比较充裕，所以通常我在祷告会到后面剩下十分钟呢，神都给我一些感动，为某一个同学按手祷告为他某一个难处我们很活泼但是现在因为时间后面要讲到操练，所以很紧凑，所以我为什么跟一些同学说我们前面尽量不要唱太多的诗歌太长的导读，最少能够留个30或甚至4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更多的祷告。假如我们同学还没有机会参加我们早祷会，希望你来礼拜三早上8点钟好，不能再抵触太多了好，我们再下去，祷告的根基是什么？ 我们注意这个香放在哪里啊？放在这个金仙，放在这个金坛上，焚烧在神的面前。这个金坛是预表什么？这个金坛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父神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救恩的缘故。所以在约翰福音14:13说，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求什么，神会垂听。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因着他的救恩。这个是在会幕里面，就是说很多的这些摆设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那么很多的解经家啊，把这个金坛跟祷告的关联啊，再加上约翰福音14啊，我们是奉主的名，我们才能够祷告到父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香能够焚烧在神的面前，一定需要一个金坛，没有金坛就没有办法焚烧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关联性的一个灵异的一个说明啊，有很多东西不能像科学这样100%的证明啊。那再看祷告需要团结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啊，一同的聚集。所以你发现这里提到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所以对我们需要个别自己灵修的祷告，但是我们能够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一同聚集，同心的祷告，如同初代的门徒在马可楼上，他们同心的行切祷告，圣灵都浇灌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参加祷告会是件很宝贵的事情，让我们祷告一同汇集在一起啊，就好像这些香都集中在一起啊，要把所有的祷告同时带到神的面前，这是很有力量的。那么第五讲到祷告的确据，这个确据是知道我们的祷告一定会达到神的面前。你注意看在第八章第四节描写香的烟怎么样升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会如同香的烟一定会飘升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一定会进入神的耳中，神会侧耳而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确据，看到这样一个图画，我们的祷告不是像空气说话，要看到我们的祷告是飘升进入神的耳中，要抓住神的应许，神会侧耳而听我们的祷告。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跟应许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祷告就很有确据，很有能力啊，而不是好像神会不会听到啊，我的祷告是否是自言自语啊，不是。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很有确据，我们的祷告会如香的烟升到神的面前。最后讲到祷告的内容，这个香本身它的材料是什么，那我们放到出埃及记30啊，有一些的灵异的应用。出埃及记30:34提到这个香料就是什么，拿他佛斯洗列洗利比拿，含加上这个净乳香，有四样东西。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祷告不是很单调的，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是很多方面的啊。最少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祷告的香这个材料内容有四方面，所以有人就把这四方面变成什么 ACTS， 你学过祷告的基本的 formula记得吗？ A 是代表什么？ Adoration， 赞美，就好像这些天上的众圣徒他们在那边敬拜赞美神的救恩，神的荣耀啊，神的羔羊，神的全能， 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我们赞美他。 C 是什么？
Confession，
认罪、啊、被神的光照、啊、我们除去，我们认罪、啊、除去一些罪的拦阻。 T
Thanksgiving、
啊、这个救恩的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生命所施的恩典，每一天的带领，每一天的祝福，让我们存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他。 S supplication， 代求、啊、为神的国度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为传道人来祷告，为神学人来祷告、啊、为家人来祷告，为这些没有信主人来祷告，代求。所以我们的祷告的内容材料是可以很丰富的啊，每一样祷告一分钟就已经四分钟了，就五分钟了。假如每一样祷告五分钟的话，四样的话就二十分钟啊，时间真的是不够的啊，绝对不会有的人说，哎呀，祷告什么啊，牧师啊，好像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不知道祷告就用这个 formula 嘛 ，ACTS 啊。可能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香料啊，但是旧约很多东西，特别在会幕里面的这些的设备都有它救恩属灵的预表啊，所以的确啊，就预表到我们祷告的内容啊，我们多次多放的向神祷告。所以最后一个结论，众圣徒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 to prayTo praise God， 我们祷告的动机是讨神的喜悦，感谢神，赞美神，是心被恩感，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 to pray to praise Go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火焚烧的能力。In the name of Jesus， 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是从这段经文我们做了这个结论。那从这段的描写，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乎祷告跟神的审判能力跟天使征战之间的关系啊。你注意看这个，每一次的这个，无论是七印债也好，七号债也好，七晚债也好，每一次神的审判能力被带下来，那个启动的原因都是因着祷告啊。我们先注意看这个第五章第八节，我们先读第五章第八节。好，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你发现当众圣徒祈祷之后，到了第六章就开始带出第一印章、第二印啊，这个七印章的带下来。然后同样我们翻到第八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章第四节的第六节啊，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水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跟着第六节，拿着七字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了，看到吗？因着众圣徒的祷告带下了什么？神的公义审判，这个七个天使就要吹号了。然后再到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这个七晚债是怎么带下来的？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残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在其在，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在成在， 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让荣耀归于你的名，因为唯你而独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你发现因着他们的敬拜赞美祷告，神公义的作为就会显出来，马上在16章就带出七晚在神的工作跟审判。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原则，为什么人说圣灵的第四波就是这个其以如祷告的一波，也会说是重建大会倒塌的帐幕能够有24小时的敬拜赞美其以如祷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个原则，神幕后的审判工作跟作为都借助什么？我们的祷告跟敬拜，不是借助我们去想很多的方法办很多的活动。最重要的，我们看到每一个的神的公义的彰显审判，无论是七印灾、七号灾、七晚灾，每一次前面都有什么？都有祷告，都有祈以如，都有敬拜，都有赞美。所以让我们看到当年的以色列人如何是把耶利哥城攻下来的，不是用什么战略，不是用什么武力，就是借着围城的赞美祷告，耶利哥城就攻下来。在祷告当中，是带着神的能力，是神的手把耶利哥城推倒，只要借着人的手没有办法推得倒的。所以今天你发现很多神的施工不是用人的能力，不是用人的方法，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来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但是人，我们习惯了用人的方法，用人的能力，我们不习惯用祷告啊。唯有借着祷告啊，才能够把许多的坚固的营垒把它退下来。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启示录第八章，
启示录第五章说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对，
可是启示录第八章就把许多的香和把分开来了，许多的香赐给那位天使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上。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同样，
所以香到底是不是众圣徒祈祷，还是香是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这位的大祭司，这位的使者，他也有许多祷告的内容啊，他也为众圣徒来祷告啊，跟我们众圣徒的祷告跟香一同啊带到父神的面前啊，所以是平衡的，同时的一种情况啊，没有什么矛盾。对，这个是没错，但是我宁愿把这个救赎的恩功呢关联到这个金坛，是因着这个金坛的承载，因着这个金坛的缘故，这个香才能够被焚烧到在神的面前啊。好，所以后面从第七节就讲到这些不同的号灾啊，那么因着这个报纸跟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啊，三分一的树被焚烧，青草也被焚烧。然后第二灾讲到这个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啊。然后第三个号灾讲到有烧着的大星啊，就要落在这个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那这些都是在自然界里面受极大的灾害。那到了第四灾啊，也讲到这个日头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清晨三分之一被击打啊，这个黑暗灾啊，也是在自然界日月星辰啊被击打。然后到后面13节讲到祸灾、祸灾、祸灾，表示幕后这三个号灾特别可怕， 啊，就是这个第五号、第六号跟第七号啊。好，那我们剩下第九章跟第十章，我们下一节再来啊讨论。好，我们休息一下。